圣名三课，再来看二十七章，二十七章，二十七章，这里又是先知的一个行动句了哈，行动句，神要让先知做一个行动句，用井来负轭，以喻列国必服侍巴比伦王，啊，要服侍巴比伦王啊。这里的第六节又讲到那个，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哈，这边又讲我仆人哈，我仆人巴比伦王。那这一章总共二十二节哈，啊，这二十二节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看这一章哈。第一个部分是先知来劝告犹大还有邻近的国家应当要来服侍巴比伦，这是第一节到十一节，第一节到十一节，劝告的根据是因为神的吩咐，在第一节这边就讲，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所以二十七章就是二十六章的延续了，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说耶利米以下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一份的劝告它的根据就是出于耶和华的话。我们之前有讲过耶利米书里面常常出现的就是神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耶利米书里面常常这样出现啊，所以这要强调说耶利米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啊，都是神指示他，耶和华告诉他，他传达神的旨意而已啊，这是忠心神的仆人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一项的一个劝告是从神来的。那么劝告的时间就是在这个约雅敬登基了齁。但是齁，我们看那个二十七章第一节的那个小字哈，约雅敬那个小字哈，就是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啊，西底家的别名。我们看那个第三节哈，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啊，这里就讲把它改成西底家啊，所以那个小字哈，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了。别名啊，所以，有时候就讲约雅敬，有时候讲西底家，啊，那这个时间点哈，就很难去抓定了哈，到底是在讲约雅敬呢？因为都是约西亚的儿子嘛，都是约西亚的儿子，所以约西亚三个儿子都当过王，好，约西亚有三个儿子当过王，约哈斯、约雅敬跟西底家。这个是时间点，是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或者是约雅敬登基的时候。那方法呢，劝告的方法就是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看第二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有时候我们会纳闷了，用讲的就好了嘛，为什么要这样做，还要用绳索还有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好像那个犯人一样，轭有绳跟锁，把它加在轭跟锁绳索，把它加在颈项上，这是一种行动句啦，来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巴比伦国要来管理统治管辖这些列国，还有犹大国啊。所以相较之下，相较世界齁，一样当神的仆人齁，以前的人真的辛苦多了齁，不是走路就是用绳索绑住都是很多行动具，很累很辛苦的齁，所以他们先除了当先知以外，还要当好演员齁，把演员的角色变这个演好齁，那这个是蛮辛苦。那演员的话，那个如果真的是当演员的还轻松啦，这个不是演员，这个是实际上的，很辛苦啦，很辛苦。 那这个是一种加深神旨意的一个动作了，神不是只说着玩的，神不是只说说就算了，神还要先知做给你们看，就像这样子一样，加深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印象，并且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不会随意更改，这是这个劝告的方法。那劝告的对象呢？从那个第三节后面哈，有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这几个国家哦，都包括在里面。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啊，这是在那个犹大国的周围了哈，有些在南边，有些在北边。啊，周围的国家全部都包含在内啊。那这个劝告的内容呢，就是第四节到十一节，就是先知劝告啊，这个他们的内容啊，内容当中包含几件事了。第一个，让他们知道创造的主掌管全地啊，创造的主掌管全地，这是第五节所说的，全地都在这一位主的手中。所以这位主要把国交给谁就交给谁，你们要相信、哦、虽然国是王在带领，但是创造的主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要把国交给谁就交给谁、哦、所以他到了第六节就讲，现在我要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哦、他是创造的主，他主管掌管哈，他掌管这个全地啊，所以他就讲说要把这些国交给巴比伦来管辖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称巴比伦为他的仆人。我的仆人的意思是指说，这是神的作为啦。巴比伦虽然是强权，虽然侵占了所有的国家，但是他是神的仆人，所以这一件事情不是因为巴比伦强盛，或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强盛，而是什么？是神的作为。因为他说，这是我的仆人，神的作为，哈、哦，让这些被管辖的列国或者是犹大国明白，不是巴比伦强盛，而是这是神的作为，把这些国家交给巴比伦来掌管。啊、哦，那这个被抓的人呢，要怎么样？要成为巴比伦的仆人、哦、第七节这边就讲、哦、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这个本国遭报的日期就是那个巴比伦国遭报的日期了。所以巴比伦国遭报的日期在哈巴谷书里面有特别的记载、哦、神因为哈巴谷先知他有向神呼求嘛，那神就告诉他说，将来这个巴比伦的遭遇怎么样怎么样啊？为什么他们会遭遇到这些？他就讲到了五大罪状嘛，巴比伦国的五大罪状啊，因为这五大罪状，所以神要剿灭巴比伦，从就没有办法再复起了，所以巴比伦国就完全消灭掉了，没有所谓的巴比伦国啊，这在哈巴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啊，这是第三个信息了哈、啊，就是说。这些国要在巴比伦国为奴隶。那第四个呢，如果不服侍巴比伦的人要遭灾殃。啊、要遭灾殃、啊。我们看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着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哦、就是说如果你不服侍的话，你所要遭遇到的那就更可怕了。刀剑瘟疫饥荒。刀剑瘟疫饥荒，我们如果从那个旧约一直来查考，刀剑瘟疫饥荒都是指着从神来的刑罚、哦。一直到了启示录也是一样，刀剑瘟疫饥荒，野兽，地震，大地震，冰雹。你那个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它会越来越多、哦、刚开始的时候是刀剑饥荒瘟疫，然后呢 刀剑饥荒瘟疫地震，在后面呢刀剑饥荒瘟疫地震大地震，到了最后呢刀剑瘟疫饥荒地震大地震大冰雹，好，就是说幕后的日子越来越重，越来越可怕，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不平安，越来越凶恶啊，这些都是从神来的刑罚。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他只有谈到三种，一种是刀剑瘟疫饥荒，或是刀剑饥荒瘟疫，刀剑就是指着战争逼迫了，饥荒当然是因为战争逼迫之后呢，有了战争一定饥荒嘛，因为没有时间 栽种嘛，那就没有收成，当然就饥荒啊，饥荒之后呢又死了很多人，战争也死了很多人啊，结果就怎么样，有瘟疫嘛，这些都是从神来的刑罚，所以如果你们要避免刀剑瘟疫饥荒，那么就必须要服侍巴比伦，这是神所定的一条路，包括列国也包括犹大国，这也是耶利米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啦。所以在耶利米的时代，或者是说在犹大王国的时代，他的强权神已经把这一个交给谁了？巴比伦，因为巴比伦这个时候已经是神的仆人，神的作为，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呢，他又交代说不可以听从先知占卜的和圆梦的话，我们看这个第九节，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自服侍巴比伦，不可听从，可见当时候在犹大国有很多先知的话啦，占卜的事啦，圆梦的话啦，观照啦，这行邪术的，其实这些很多都是从迦南七族遗留下来的，迦南七族遗留下来的，包括那个观照跟行邪术的，占卜的，圆梦的，那为什么又把先知放在里面？因为这些先知都已经是变成什么？变成是徒立的先知啦，鸵鸟先知啦，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讲一些平安的话，平安的话，粉饰太平的先知，那他说不要听，这话就是神的话，不要再听其他的，这是第五个劝告的内容。那可见当时候他们也很喜欢听好听的话啦，人都是这样子啦，好听的话大家都很喜欢听啦，但是不好听的话大家听的耳朵都会发痒嘛，很不舒服嘛，就是，但是常常不好听的话才是真话，不好听的话是真话，传道有时候讲话最真的是传道娘啦，对，传道娘讲话最，不是，对传道来讲传道娘讲话最真啊，很多信徒都是很客气的，其实不是很好，他已经讲得很好，而是只有回去的时候才能够听到真话，说哦，你今天是怎么啦，什么事吗，立正站好了，好，这是真的啦，就常常会讲真话啊，其他信徒他不好意思讲，不好意思讲真话了，那其实如果信徒讲真话的话传道也会受不了，对啊，哎呀，我受不了，这个是，所以讲真话的人不多了哈，人也比较不喜欢听真话，不太喜欢听真话哈，我们都会绕一圈再讲，这如果要告诉他什么你还要绕一圈呢，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去访问要跟他讲，来要多多参加聚会，你不要去了就跟他讲说，你也基本上没在聚会。你现在什么都没在聚会，他一定是很不高兴，本来是要泡乌龙茶给你的，现在换泡这个普洱茶给你喝，有喝就好了，所以这个讲话也是需要注意，人说喜欢听好听的话，你看那个犹大国王国的王国之前那些假先知当道，为什么会当道？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听好听的话，所以那些假先知当然就知道说好听的话是什么嘛，所以当耶利米先生在讲说不平安了，有什么灾祸什么灾祸，巴比伦要来攻打你们了，你们的罪孽太深重了，你们要服侍巴比伦，那么这些假先生就说 哎呀，听他乱讲，平安啊，平安啊，你看会堂还，我们的圣殿还好好的啊，我们还在献祭啊，我们还怎么还怎么样嘛，讲了一大堆平安的事情啊。那大家喜欢听这些话嘛。那这个时候呢，先知就跟他讲，不要听了，不要听这些话了，因为这个话听太多了，话听太多，这种话听太多，你不要再听下去了。听下去的话，真的，本来服侍巴比伦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如果你们再听的话，你要服侍巴比伦以前还要经历一段很可怕的事啊。真的，他们也是听这些人的话了，后来才会有那个耶路撒冷一年半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是因为第二次这是不是第二次了，就是有一次他们来攻打的时候，他们联合埃及，对不对？联合埃及，结果他们那个巴比伦就跑了嘛。巴比伦跑了，他们以为说，你看我们做这件事是对的。先知跟他讲说，错了，他们还会再回来，回来你们就知道了。那没有多久又回来，回来呢就真的把他们围困一年半，一年半的时间在里面，你看多可怕，那么多人要吃要喝啊，所以可能吃朋友跟自己儿女的肉，喝他们的血，就这样过日子，到后来还是被攻打下来嘛。啊，所以第五个哈，神提醒，先知提醒他们说，不要听啦，这些都是骗你们的，骗你们的。但是很多人都喜欢被骗嘛，所以那个诈骗集团才会那么猖狂嘛，很多人都很喜欢被骗，真的。因为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刚刚被骗太可惜了。第六个，他船长劝告的信息，第六个是，那如果你愿意来服侍巴比伦，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啊就能够得以保留。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劝告的内容里面就是有这六个了，这六个劝告内容。那当然我们把它思考一下，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列国还有这个犹大国要投降巴比伦，服侍巴比伦。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已决，有哪一个人可以更改呢？包括先知，包括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还有行邪术的，有哪一个人能够来改变呢？所以为什么要听他们的呢？神已经决议了，巴比伦是你们的主，巴比伦也是我的仆人，服侍巴比伦就等于服侍这个神，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这是第二个，第一个了，第一个就是先知劝告犹大邻国应该要服侍巴比伦。那第二个部分是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个是先知劝告西底家王要来服侍巴比伦，因为服侍者必存活嘛。我们看第十二节后半段，服侍他和他百姓便得存活，也就是说他向西底家告诉说了，你们要服侍巴比伦了，如果服侍巴比伦的话就必存活，那不服侍的呢，不服侍的就是要灭亡，灭亡，所以他们也提醒他们说，你不要听从先知的话了，他们说的是假预言，在十四节所说的，他们没有受耶和华的差遣，没有受耶和华的差遣，所以不要听这些先知的话，不要，你要醒过来了，不要再听那些先知的话，听那些先知讲平安的信息，大家心知肚明嘛，现在的环境怎么会平安呢，既然都不平安了，为什么还要，耳朵听见的那心里就相信说平安，那很可惜的就是他们听不进去先知的话，耶利米先知的话。那这就让我们想到保罗所说的一段话，我们看那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就好像先知耶利米一样，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听不听是一回事了，传不传是我的事啊。所以务要传道，不管是你得时或是不得时了，要专心啊，用百般的忍耐传道，要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这是很周到的啊，教训、责备、劝勉、警戒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在第三节啊，因为时候要到，可见那个时候还没到，时候会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第四节，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一段话我们要放在心上，说不定你就是这样的人。我啦，不要讲你，这样会对大家不好意思，我就是这样的人。时候还没到，我们都不会，我们都会听神的话，但时候到了呢，很奇怪呢，我的心就一直厌烦这些道理啊。每一次听道理怎么都是听这些啊，没有其他可以讲的吗？我们去想一下，那个法利赛人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你有没有什么新道理可以听啊？主耶稣说没有啦，要听就听，不要听就算了，没有什么新道理，就是这些而已。那你听久了就厌烦，就厌烦，怎么老是讲这些，老是听到就是这一些，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听到一些新的道理，新的道理，新的道理，那传道就是为了要满足信徒听新的道理，就变了很多花样，变了很多花样。变花样的话，本质不变还好啦，变到后来就有可能会变，有可能会变。为什么？因为要迎合大家嘛，所以这个也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完一篇道理之后，其实你把你的笔记拿回去再做一个整理，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像有一个人在卖膏药一样，花拳绣腿打一打，但是你突然之间一突他就倒了，没有什么内涵嘛。那这就是都是为了让听的人能够愿意听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想一想，重点是在我们的。如果今天我们是真的是要来领受真理的，大家都是那一颗心，所有信徒都是这一颗心，那我想，先知在讲的道理里面一定都是针对这些。但是如果先知讲的是针对这些，但是大家想听的不是这些，那感受得到的是这样子的话讲，大家有讲跟没讲一样，所以他会为了要让大家听会有所改变，你不相信的话，同样这一个传道人好了，我就好了，你如果有十年前或是更早一点，十年前，我讲的道理跟现在讲的道理，现在讲的比较花腔，我就说有一点点会为了要让大家听了之后会想听，所以 会花腔。花腔不是不好了，是说有些时候是必要，但是如果舍本逐末的话就不好了，就不好。那这就是因为大家变，社会变，你也会跟着变，所以保罗他在讲说时候到嘛。那耶利米时代那些假先知也是一样嘛，他们原本也是在讲传讲神的信息嘛，一就一，二就二啊。但是为什么后来会变成传讲平安的信息呢？因为他们觉得很多人大家都想喜欢听这个嘛，所以我变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变到后来就不理神啊，反正我只理百姓，我不理神的意思是什么？我理百姓要的是什么？那这就舍本逐末了，先知的本色就不对了，角色就错乱了。所以保罗他也怕提摩太在这种环境之下变成这样子，所以 他就说时候要到，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然后呢焉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好，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如果我们要讲道人不要讲荒谬的言语，那你就要重视真理，你就要重视真理，重视真理，那传讲的人就不会偏向荒谬的言语。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大家害了传道了。不是不是，我是说这个大环境了，这个大环境。那我是说真实的话，哎，比如说当然现在中国大陆去了哈，你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就是硬邦邦的哦，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他的态度告诉你说，哇，你讲这个太好了，太重要了。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这样讲哦，很有力量，而且他们很愿意接受。但是如果你用在那边讲的那种方式在这边讲哦，不到五分钟，大家都趴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听过了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哦，所以会觉得说，啊，这个我已经听了几十年了，还在讲这个传道没有进步啊，哦。但是你到那边去，他们是哇。很需要，啊，那个感觉不一样，所以你会一直讲这个很硬邦邦的东西了哈，哦。所以这个也是每个时代每个地点不一样哈，哦，有不一样的结果。那先知也是一样，先知耶利米也是一样了哈，哦。到那个时候，那些先知都变了，但是耶利米先知他有没有变？他没有变的，他从第一天当先知到最后一天当先知，他没有变。要听你就听，我已经把该讲都讲了，要杀你就杀，因为我不能够不讲，哦，那其他的我不负责任，因为我讲了，哦，因为我已经讲了，哦，那所以你看他在27章 的这个地方，哦，他一直跟这些百姓讲说，你不要听那些人的话了，但是他们就很喜欢听嘛，很喜欢听，因为他们喜欢听那些平安的信息，所以先知就一直强调不要再听了哈，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16节到22节，这边就讲到先知又有另外一个预言，圣殿的器皿被迁到巴比伦，就说圣殿里面的东西都要被迁移到巴比伦去了，迁移到巴比伦去。这个是在这一章里面，另外的一个信息啦，就是器皿都要被掠去，被掳去，掳到这个巴比伦去。我们看那个16节，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即使他们向你们说的假预言，这是假预言的哈，器皿被带去了，啊，器皿被带去了。17节说不可听从他们，啊，不可听从他们，啊。我们看19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盛在这城里的器皿。20节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都所没有掠去的器皿啊。21节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从16节到22节它的重点是在器皿要被带去，然后呢将来如数归回，哦，将来如数归回，啊，那些假先知呢他们是说不会，哎，不会。所以两个在这个地方就有所争执了，哦，还有所争，当然历史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先知是真先知了，哦，是真先知，因为后来所有的，哦，都被带去了嘛，哦，都被掳去了。 好，我们来参考这个以斯拉记哈。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七节，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萨。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好，以下省略。这边有讲到，啊，这个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哦，什么叫按数？就是说按照原本从犹大国掳来的数目，交给首领色巴萨，好，如数的交还啊。所以这就跟那个耶利米先知所讲的预言是一样的了哈，是一样的。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25节啊，所写的文字是米尼提克勒乌化尼米辛啊。讲解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啊，毕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将与马代人和波斯人啊。这边是讲到那个啊，墙壁上有字，写神的指头在写字嘛。那为什么会神的指头在写字呢？当然是前面，这个王哈，他用什么？用圣殿里面的金杯来喝酒嘛，所以神大怒，他的国就结束了，变成马代波斯来取代他。所以可见，虽然圣物被掳了，但是他还是圣的，你不能够拿来赎用。任何一个人拿来赎用都是要受咒诅的，王也是一样。所以当他拿金杯，圣殿的金杯来使用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出现了，指头就伸出来在墙壁上写字，迷你迷你科巴上那个、哦、所以你去查考圣经，神会用指头写字的，神用指头写字哦，他的手指写字哦，只有十条诫命，这是最重要的。再来是什么？就是你用神的圣杯在喝酒，俗把它当成俗，神就出现他的手指在墙壁上写字，告诉他说你完了，你真的完了，你的日子结束了，你要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哦、啊，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用指头写字十条诫命，再来就是这里这一段所记载的。那为什么有这一段记载？因为他用圣杯，神的器皿来做赎用，所以神的器皿到哪里都是圣的。重点不是哪里，重点是这个东西，神把它分别为圣了。人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到哪里都一样，不用担心了。约瑟当时分别为圣的，到了埃及还是一样，神的保守，对不对？但你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他到了巴比伦还是一样啊，神还是把他保守住嘛。所以只要我们守住道理，真的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不管你到哪里，你都是神所看重的。所以不要看重你在哪里，而要看重你是不是成为圣、哦、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跟当代的犹大人一样，这个形式化的宗教信仰，那就不对了、哦、所以我们是器皿，我们要分别为圣。当你真的分别为圣了，不管你被带到哪里，你都是神的骄子了，神会保守你，保护你，所以你会如数的从被掳之地归回，哦，被掳之地归回，啊、哦，这是 我们从这个先知在二十七章哈讲到这个器皿要如数的归回，我们可以看得见哈。好，再来看二十八章。二十八章我们就看到一个该死的先知了哈。该死的先知，这个该死的先知也是真的是胆大妄为啊，胆大妄为。这个先知假先知名叫做哈拿尼亚，哦，哈拿尼亚。那这个哈拿尼亚他啊，这个是亚朔的儿子啊，亚朔的儿子。这个哈拿尼亚他对耶利米先知的话发出挑战的动作啊，那他自称也得到神的启示啊，神的启示。但是在28章里面齁，这个哈拿尼亚虽然他是一个假先知啦，但是在28章里面他在讲哈拿尼亚的时候前面都冠了先知两个字哦，总共出现六次。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欺骗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第一次。第二个是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这第二次。第十节，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这是第三次。十二节，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这是第四次。先知哈拿尼亚，好，再来十五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这是第五次。再看十七节，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哎，这二十八章很特别哈，二十八章里面在讲真假先知的对抗，真假先知的对抗，而且对抗的相当的严重，相当严重。那在这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把这两个人的动作，这两个人所讲的话，这两个人的结局来做一个比较。真先知动作比较少，讲话比较少，真先知他愿意接纳假先知所说的，那假先知呢，哇，全部都是他在讲，动作频频，而且是咄咄逼人，甚至于要置人于死，置人于死。到后来呢，死的就是他，死的就是他，所以他七月间就死了了，这是二十八章里面真假先知的对抗。那这个在这个真假先知的对抗当中，我们可以分成这个四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先看到的是哈拿尼亚的妄言，狂妄的话，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西底家王第四年的五月，第四年的五月。那哈拿尼亚是在七月就死了，所以对抗了三个月就死掉了，所以假先知存活率不高了，死掉了三个月就死了。好，那对象呢，就是在祭司和众民中对耶利米说的，他还在祭司还在众民当中对耶利米说这些话，公然在公众场合向耶利米挑战了。挑战，我们下节再讲，一起默祷。